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五册，大卫王攀岩。武力是国力中最重要的一环，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无不重视，而且往往在国庆佳节要展现最新的武器，宣扬国威。但说起来真可怜啊，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莫说是武器，连农具都没有，全以色列没有一个铁匠，而非利士人他们不让冶铁的技术外移，因此以色列人只好去找非利士人帮他们去磨耕田的犁、耙、锄头、斧头、镰刀，当然不是免费的。至于战车马匹，那更是非利士人所专有的，以色列人只有原始的弓箭和甩石机，相当的困难。扫罗登基作王的时候年40岁，过了2年，他拿出领导人的气势，在以色列人中选了2000人跟着自己，另外1000人跟着约拿丹。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，圣经里面重要的人物，他高贵勇敢，全心相信上帝，他不信邪，不害怕，竟然出手攻击在加巴的非利士人。扫罗跟着吹角，召集众人集合在吉甲。这个时刻非利士人开始发威，调集了30000辆的战车、6000马兵，步兵多如海边的沙一般，敌强我弱，以色列人陷入无边的恐慌之中啊，逃啊逃啊的，没有别的路子，只有赶快逃。有的藏在山洞里、丛林里，有的躲在石穴和坑中，甚至有人逃难过了约旦河，逃到了加德。以色列人就像是2次世界大战一样躲警报，以免遭到空袭一样，但是警报始终没有解除。扫罗还在吉甲，跟随他的民众逐渐散去，因为扫罗在等撒母耳。照着撒母耳所言，扫罗等了7天。这天一大早，扫罗心焦如焚，撒母耳是不是忘了，老人家记忆差了，或是半途遭到什么麻烦也说不定。就在这个紧急时刻，扫罗必须要请上帝立刻出手，所以他下令不再继续等撒母耳了。他对祭司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儿来。于是扫罗自己献上燔祭，可是这下惨了，刚刚献完祭，撒母耳就出现了。扫罗连忙去迎接，向撒母耳问安，可是撒母耳发现扫罗已经献祭，心中一沉，因为扫罗僭越了，就是超过自己职权或资格、身份以外的行为。撒母耳又着急又心疼扫罗，问他，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呢？扫罗很委屈，百姓离开我散去了，你也没有依照预定的时间来，非利士人来势汹汹，我害怕因为我没有祷告就勉勉强强的献祭了。听起来很有道理。撒母耳长叹一口气说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命令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找到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了。听到撒母耳这么说，扫罗好难过，他坐在米基伦的石头上发呆。扫罗也许自以为做的是好事，他还不明白所谓的好事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而不是自己认为好事。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容易犯的错。不过上帝是有怜悯的，虽说王位不长久，但后来扫罗仍然一共做王40年，神始终给人悔改的机会。好，当以色列人蒙着眼睛躲在洞里面等待死神降临的时候，阳光青年约拿丹他的想法不同。他认为 以色列人向来人少，这是事实，但胜负在于耶和华。以前基甸率众高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上帝就帮基甸赢了。基甸的手中根本没有刀，何况约拿丹，只有他跟扫罗手中有刀有枪。这时候约拿丹对他的侍卫说，走，我们去非利士人的防营去。这个少年兵也很有胆识，说我跟你去。约拿丹并没有报告他的父亲，免得扫罗阻挡。主仆二人到了隘口山脚下，约拿丹对侍卫说，如果非利士守卫要我们站住，这事就办不成了。假如让我们上去，这就是耶和华预备将非利士人交在我们手里的证据。的确，防兵马上发现了二人，就嘲笑他们说，哈哈，希伯来人从底下洞穴中爬出来了吗？上来啊，我们有事告诉你。非利士防兵原来料定约拿丹是上不了山的，因为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，一边呢是伯薛山，一边是西尼山。伯薛的意思是光亮光滑如镜，西尼则是多次尖锐陡峭，可想而知要从这里上山是很不容易的。可是约拿丹主仆二人他们不怕死的向上攻顶，在1970年以后，攀岩成为一种时尚的运动，很多冒险家享受危险的刺激，但是他们还配备了许多安全装置，吊带、岩盔、钩环、绳子，甚至还有那种吸收汗水的粉袋，是一种非常昂贵并且是少数心脏够强人的专属活动。而约拿丹凭着对上帝的信心，对自己的自信，仿佛天使的手拖住他二人的脚，三两下的就像攀岩一样的直接攻顶。防兵没有想到啊，他们正在闲聊，被约拿丹一刀就给刺死了。接着就像是武侠电影中的情节一般，这两人连杀了20个人。在紧要的关头，上帝也出现了，地震也来了。非利士人也知道上帝带以色列人出红海，也吃过基甸的败仗，惊惧之中，非利士人拿刀互砍。此时躲在洞穴中的以色列人兴奋地出来加入战场，曾经投降非利士人的以色列人同样的拿起刀助阵，以色列人最后获得大胜。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好像是在攀岩，没有一帆风顺的，总是会遇到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的惶恐，不知如何走出黑深的泥淖。这个时候只有紧紧地信靠上帝，抓住上帝那看不见的慈绳爱索，继续地向上攀岩吧。